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我
你
们
好。
感谢主，可以再有一次机会，可以一起聚集。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诗歌本的671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好，如果都有诗歌本的话，我们一起来一起来唱。请孙弟兄给我们起个音，我们就一起来唱。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跪在至宝座前，大欢天高喊去，新鲜的火箭，全人民，我们是民主的家，
Amen，Amen，感谢主，这一周主把这首诗歌放在我里面，感觉真的是非常应时的一首诗歌。我感觉到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名底下，我们一起来聚集是何等有福，也是何等蒙保守的一个聚集的机会。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啊，他把他这个名，我们能够奉他的名在这里聚集。但愿我们不但只是为奉他的名聚集，并且我们真的是像诗歌的副歌一样说，我们是我奉此名就得胜。我们能够在这个得胜里面，我们彼此今天晚上来交通，来真的是得激励得鼓舞，好不好？我们再把这首诗歌从头到末了再唱一遍，我们这一次唱可以再快一点点，好不好？有一种得胜的感觉。好，请给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跪在至宝座前，大声叫了一声去， 长大之子，我老是怀念过你，当我进入大天国，那最炫的舞台，
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晚上是奉你全能的名来聚集，我们是奉你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来聚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名底下，我们能够有何等大的恩典跟保护，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是信心的，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来赞美你的名，把所有的荣耀来赞美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
Amen。
好，感谢主。我们晚上的时候，今天我们会继续的往前，在我们四福音合唱的编号75开始，我们尽量可以把75、76到77，我们有点交通。弟兄姊妹都有这一个合唱的这个笔记。那我们打开编号75开始。在我们开始之前呢，上一周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都交通到关于马太福音13章天国的奥秘。那上一次弟兄们在我们当中交通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天国的奥秘，其实就是当天国在地上面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出现很多复杂的混乱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借着主耶稣那七个比喻提醒我们，上一周我们就看见神原来他在这样子的混乱里面呢，他有那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不改变。虽然在外面看来，在地上面这一个教会发展的这一个情况里面呢，慢慢变质，变成一种宗教的很大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东西呢，但是呢，我们看见在七个比喻的后半部分呢，主仍然在地上面寻找天国的宝贝，天国的珠子，这一些就是那一些凭着信心愿意凭信心跟随主活在这个天国实际里面的人，他们到了最后的末了的时候呢，就是在第七个比喻里面讲到，当收割的时候，在收网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讲到国度降临的时候呢，这一般凭信心跟随主的人呢，是主的宝贝，主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能够归给主，就是讲到在国度的时代当中，这一般人能够与主一同作王1000年为赏赐。所以上一周我们已经交通到这七个比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上一次我们重点的提醒弟兄姊妹啊，就是讲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在那个福音里面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明白这个比喻，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所以感谢主，上一周弟兄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放下了这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盼望。但愿在我们当中啊，真的是主激励我们，好像我们虽然外面很多的复杂的情况我们都搞不清楚，但是我们简单的凭着信心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跟随主，但愿圣灵教导我们怎样在这样子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够活出天国时机，成为神心中的那个宝贝那个珠子，那我们就有福了。那么这一周啊，我们要继续的往前，我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跟上一周我们的交通其实是有关联的。为什么呢？因为上一周我们讲的那七个比喻呢，是讲到天国奥秘的比喻是真理，是主要我们明白的比喻，里面是带着真理的，也带着主的心意的，这个心意是不改变的。 那主在上一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去明白它。我们讲到这个明白是真知道，就是说我们不是头脑的认识，乃是灵里面的一个真知道。所以主希望我们真正从灵里面认识到这个天国的奥秘的实际啊，也是同样的非常愿意我们去明白的。但是呢，这一周呢，不单只是我们在灵里面有一个认识，主不单单要我们停留在灵里的认识。这一周我们会讲到这三个编号的故事呢，就讲到我们要在经历中，我们来进入这一些的真理，我们要跟随主，主要带领我们能够进入这一些真理，来认识，来真的是在这一些经历里面，我们认识主。我在想的时候，我就记得在约书亚记啊，神应许那个约书亚的这一个迦南地要进入的时候，他说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了，就是说我们不但知道我们今天要进迦南地，我们知道前面就是基督的丰富，但是主说脚掌所踏之地我们都要走过去。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不单只是在真理上面我们有一些的了解乃是说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中，我们也同样的要跟上去，主要带领我们有实际的属灵的经历，这样子我们的认识就丰富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在编号75、76、77，到底我们看看主今天晚上借着这三个编号要对我们的心来说什么的话呢？那我简单的给弟兄姊妹首先的一个简单的交通，关于这三个编号。第一个编号75是讲到耶稣跟门徒进入了这个风暴的一个情况里面。第二个呢，编号呢76呢，是讲到这一个遇见了被鬼附的，所以讲到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一个故事。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这一有两个，一个是广会团的雅鲁的女儿死了，然后第二个是那个12年血漏的妇人，她来到主耶稣的那里摸主耶稣的时候呢，那个血漏的情况就停住了，就好了。那这三个故事里面所讲到了，他为什么主耶稣要给我们这三个编号的故事呢？在福音书，我相信呢，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就是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的信心。他要我们经过风暴，他要我们经过属灵的征战，他要我们经过病跟死的这一些攻击。为什么呢？原来主耶稣带领着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心。那么在这三个故事的经过了以后呢，我们发现了，我们等一下会交通仔细的来交通了，经过这些经历以后会有什么好处呢？或者有什么结果呢？这一个就是让门徒们，并且那些主服侍的那些人，包括那个被鬼附的人，那些女人，那个女儿，那个爸爸，那些门徒们，他们呢，因着这些经历，他们的信心得坚固的时候呢，得突破的时候呢，他们会进入一个真的认识，就是基督是一切的主。他们在信心里面认识到基督是一切的主，无论是环境，或者是在灵界的这一些征战，或者是身体的疾病，或者是死亡，我们的经过这一些，我们看见了，主要他们认识到了，就是基督是一切的主。那么我们要看见了。不但如此，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非常荣耀的，向着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这里啊，这一些经过以后了，主要我们学习到一个，就是讲到当我们不是单单看见主耶稣一个人在这里，好像他做了这一切，其实他在这里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的目的是将来当主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如何，我们与他也如何。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是非常真实的，而且这个天国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长大的时候呢，主的心意是我们看见主在这里施行权柄，胜过仇敌，胜过死亡跟疾病，胜过环境的风暴。这一切不单单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 他希望所有的属于他的这些门徒用信心跟随主的生命能够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与他一样在那里可以胜过这一切。所以这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就是讲到我们今天跟主在一起为什么要经过这一系列的这些的属灵的经历呢？因为主要把我们的信心扩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好像我们像他一样，我们能够在这一切上面与他一同来掌权。所以感谢主，这个是一开头我想跟弟兄姊妹有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一些的提醒。那么下面的时候我们来进入编号75。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循着路加福音第八章一直读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前面呢就是讲到那个天国的奥秘，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其实是一个连续，看见主跟门徒们讲到这个天国的奥秘以后呢，那么不单单是奥秘给他们解释了一遍，主的心意是在属灵的经历上面主要继续的带领着门徒们，让他们经过这一些经历，他们能够更深的明白主在他们中间要做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在第八章22节到25节，弟兄姊妹，我想弟兄们你们也非常熟悉，那我们就简单的来读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第八章。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
那边去。”
那就
开了船，
走
行。耶稣睡着了。
起来后暴风，船上满的水，
甚是危险。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
夫子，夫子，我们放定了。”耶稣醒了。自责呢，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都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风不过水，连风和水也听他发的
他了。”感谢主啊，在这里这个简单的一个故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提醒。这里讲到了加利利海，他们耶稣跟门徒上了一个船，然后是主耶稣主动的向着门徒说：“我们要从这个湖这一边要去另外一边。”那么当他们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天很黑，然后呢开了船，一开始的时候很平静啊，什么都没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也很安心的就去了。但是正在他们起行的那个时候，主耶稣他睡着了在船上面。那我们在这里想到主耶稣在服侍的时候呢，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忙碌，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也是有我们人的这个疲累，他需要休息所以他在船上面呢也睡觉休息了。但是在这个船在一直往前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在这个晚上的时候突然之间有暴风，所以在那里风浪很大，然后在这一个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讲到了这个浪高到一个地步，他们呢是这个浪是打到那个船里面，让这个船都满了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浪是这个风浪是非常的一个风浪，是他们从来都没有预计过的，这个并且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当水一直的在船上面多起来的时候呢，很容易这个船就要沉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门徒虽然他们是非常熟悉这个海的，因为他们是很多的都是打鱼为业的嘛，所以他们对于开船啊看天气啊这一些很有经验的，但是的确到了这个情况里面，他们连他们本身的那些就是他们职业的那种专业的技能都好像帮助不了他们。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慌起来了，他们就立刻去找他们，很好啊，就想到主耶稣还在船上，所以他们还是记得有主。那他们就来到主面前，就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然后就很害怕的要叫醒主耶稣，感觉主耶稣好像睡着了，怎么不做点东西呢？不做点事情救他们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再看见呢， 这一个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今天我们的主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的这些风浪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风浪太大了，好像我们自己淋漓下沉，根本撑不过去了。哎，感觉好像我们不是没有信心哦，我们信心有，但是呢，我们却不够。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就讲到我们虽然知道主是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也在祷告中祷告诗篇里面的话说，哦。虽然要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不致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但是呢，到了一定的程度了，这个风浪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哎，我们里面的信心真的不行了。然后我们就觉得，主啊，你一定要为我们做点什么，我们才撑得过去。哎，但是主耶稣好像有些时候呢，在训练我们的信心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延长了那个时间，延长了。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面延长了，哎，好像主没有离开我们，但是呢，主好像有不做事情，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对主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学习的功课的机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门徒一样，在这里我们是很害怕，然后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在借着这个风浪来训练这个门徒的信心，就是讲到当时间困难的时间延长的时候。主好像在外面不把我们从这个环境拯救的时候呢，诶，但是我们知道主是在这里要训练我们的信心，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样子环境中仍然相信主的同在，才是我们最大的把握，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信心的功课。所以感谢主啊，对，那主耶稣起来了，那主耶稣很好啊，听见这些门徒他们害怕，他就起来，然后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斥责这个风跟浪，那么我们看见了风跟浪就止住了，就平静了。那主耶稣反过来就跟他们说一句话，就问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目光在，不是要责备他们，不是要说，诶，你们怎么样这样子没有信心呢，而是问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主耶稣，我们看见了主耶稣的这个专注啊，的确就是在门徒们的信心的建立上面。所以我们看见主很明显在这个故事当中，他要得着的是什么？在门徒身上得着的是信心，是信心。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上一周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讲到这个信心的原则，在末了的时代当中，在这个复杂的情况这个时代当中，主在我们当中要寻找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信心。我们能不能够凭着信心的这个原则活在主的面前，就是主在这里要继续的在门徒在经历中来建立他们，好叫他们真实的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在复杂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凭着信心简单的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是很大的保护跟保守。所以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的，今天主在我们当中寻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向着他的这个真实性无伪的信心。感谢主。那么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在这个情况中啊，学习他们看见主做了这个奇妙的事情以后啊，他们里面又惧怕又稀奇，然后就彼此问到底这个是谁。他们以为他们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以为他们是他们的耶稣，但是他们从来好像都没有想过，原来连这个风跟水都要听从主耶稣的。所以在这里看见主耶稣带领门徒们经过这个困难的环境以后，主要的不但得着他们，得着了他们信心以后呢，原来啊，这个信心会让我们对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有这样子的经历呢？我们在我们的困难的情况当中，主好像在我们里面做了一点功课，我们信心里面慢慢慢慢的成长的时候呢，主好像在这些经历过去，我们往回看的时候，发现，诶，原来我们对主的这个宝贵好像多了一点的珍惜，多了一点的认识，我们对主的他自己好像有多了一点的认识，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交通的比较完整，但是这个在我的心中也是真实的，好像一年过一年过来以后，虽然在外面很多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呢好像一年过一年，我们的主希望我们真的是对他的琐事能够有更深的认识。感谢主，我们越认识他，我们里面就发现他的宝贵，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美丽。所以愿这样子呢，他的吸引在我们身上就越来越真实。所以我们但愿在每一个经历的当中，我们能够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来真的让主更多的让我们认识他，到底他的宝贵，他有多宝贵对我们。所以感谢主。我交通一个经历，就是在过去这一个周里面的一个新鲜的经历，就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交通到聚会的一些的情况，特别讲到初中高中组家长们的这种担忧，讲到他们的担忧，他们的这个困难在哪里呢？就是孩子们在这一个世界里面的这一些学校啊，在这一个世界里面的这一些风气里面长大的时候，非常的担忧，非常的担忧，因为这个世界好像要把这些孩子们，好像要把他们吞吃了，很大的压力。那么我们在聚会当中，在有些的时候，我弟兄姊妹的家长会聚在一起来交通啊，一起祷告。那么这一个我们这在交通家长们的这些挣扎的时候，主好像在我里面就安慰我。然后就讲到就我想到这一次这个经过暴风的这个故事，好像这一个孩子们的经历非常的凶猛，这个世界非常的凶猛，好像仇敌要把这些孩子们真的是要把他们破坏掉了。但是呢，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一个今天晚上这个风暴的这一个主带领着门徒过风暴的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可能在主人的面前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就是讲到虽然外面仇敌好像很凶猛的做这些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家长的信心，建立孩子们的信心，并且经过这一些挣扎这些风暴的时候呢，这些孩子这些家长全家在主的面前，他们能够蒙更深的拯救的时候呢，主要显明给他们看了，我们的主是一切环境的主，一切环境之上的主，他不受这一些时间的东西的限制。所以但愿这一个在我们心中啊，真的成为我们的激励跟鼓舞。那么还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讲到这个船，我们要看见了主耶稣带领着门徒在这个船上过去的时候，虽然在外面很多的风浪，有些时候这暴风好像要淹盖了这个船，但是我们要看见一个点，就是这个船仍然是在水面上面的，在这个湖上面的。所以这就讲到啊，当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是高过一切的环境，一切的这些风暴。我们有主的时候呢，我们在这，我们就有把握，我们就能够在这个风暴里面，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但是在这里讲到什么呢？教会的信心的祷告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借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心意，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这个风暴的环境中，我们能够继续的平安的往前走。所以但愿在我们这一个世代当中啊，求主来保守我们在信心的原则里面，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能够到达他要我们到达的终点。感谢主。好，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编号76。那编号76呢，我们知道是连着上面的这一个门徒们过海的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他们从加利利那边出发，经过加利利海呢，他们要去到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这个地方叫做格拉森。对，格拉森。我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在查经嘛，跟弟兄姊妹在有一点查经，那个时候查经就查到这一个格拉森，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个格拉森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个名字有没有感觉到，就阴森森的， 那个印象一直在我里面这么多年。那但是这一次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这个主耶稣啊，不但是环境，一切环境上面他是主，他在灵里面，灵界里面的世界、啊、这些鬼呀、啊、什么魔鬼呀、啊、巫鬼呀、啊、什么灵界的东西的世界里面呢，主耶稣同样是那个掌管一切的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他是在灵界里面他也是做主的。所以虽然这个名字有点阴森森，不要担心，我们这一次来交通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他在这些巫鬼的这些面前呢都是一个得胜的主。所以我们能够信靠他，我们能够跟随他。那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好不好，很短的一段。耶稣
既
渡到
那
边
去，
到了加拉利，来到那大祭司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他里进过。
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来就该叫我们受苦吗？
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
要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
就
把我们到丛林里去吧。
耶稣说去
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突然闯下山崖，投在雷里面死了。
放猪的这种
逃到
进
城，
让那个
谢氏
把我们
的人让出狱的
都告诉去
人，合成的人都来迎接耶稣，既看见了就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感谢主。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了有主耶稣从海下来以后啊，到了这个地方叫做格拉森。在这个地方呢，一下船他就遇见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呢。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冲上他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他就伏在主的面前然后他就里面他有很多的鬼，然后他的鬼就呼叫这个主耶稣拜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我们看见这些鬼在主的面前，他就是伏在神主耶稣的面前，来求主耶稣不要叫他们受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有因着他里面有这些鬼的缘故啊，他里面呢是有很多超自然的力量的。那里面这福音书里面讲到了，他这个虽然有人要看守他，用那些铁链跟脚镣来捆锁他，但是这个人的力气很大，他竟然把这一些所有的捆锁的东西都断开并且被鬼赶到旷野里面，在坟茔里面，那也常常的用这些石头啊来砍自己，要大声喊叫。所以这个人没有办法跟正常人一样有正常的一个生活，非常不自由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鬼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讲了一些什么话呢？我们可以看见了在是不是在马太，对，应该是在马太福音那里，对对，在马太福音那里我们看见了，当主耶稣来到格拉森的时候呢，那些鬼啊，他们就冲上去。
第七章啊，马太。
对，跟那个主耶稣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的？他说到一句话，时候还没有到。诶，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原来这些鬼啊，他的工作跟他们破坏的那些东西啊，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他很清楚知道啊，这个鬼说，我的时间还没到，你来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啊？他们知道自己还有一段时间在地上面，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在现在在这个魔鬼的势力巫鬼在地上面在这里运行，大大的运行，在败坏人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么败坏，这么混乱，好像魔鬼的工作这么的猖狂呢？原来魔鬼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积极的在这里做最后破坏的工作。所以越靠近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全地这些污鬼啊，这些魔鬼的工作就越来越猖狂。今天我们在这样子的时代当中啊，我们要看见到底主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鬼的这些工作。所以我们要继续的看见，我们要继续看见主就问他们说了，所以你看见主对鬼了，其实他讲的话很少啊。主对人呢是很热心，就很有怜悯的，就讲很多话，但是主对鬼了是很少话的。他就问了两个东西。主第一个问他什么呢？他问这个鬼，你的名叫什么？第二个他问什么？他就主耶稣只是说，去吧，就允许他们去那个猪那里。所以我们看见主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名叫什么？那个鬼怎么回答呢？他说他是群，因为附着他这个人的那些鬼很多。那我查了一下，这个群英文叫做 legion。Legion 呢，其实讲到了是一个军队里面的一个词啊，就是讲到一群军队有6000个士兵的这个军队叫做一个群，这个一个 Legion 6000个。所以我们从这个字面的意思里面可以猜想到，这一个在主这个鬼里面有很多鬼，可能有上千个鬼在这个人的里面在辖制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里面的这个力气啊，这超自然的力量特别的大，没有任何人能够辖制他。那么我们看见了主要这个鬼啊，他就在求主耶稣说，不然不这样子吧，就把我们允许我们去那个猪群那里吧。然后主就允许他，那个鬼就出来了，从那个人出来。然后从那个人出来以后呢，就那个城里面呢，有那些猪在那个山上面吃东西。那个山呢，它那些猪大概有2000头猪。那么这些猪啊，因着那些污鬼上了这些附在这些猪的时候呢，他们就一同的冲下那个山崖里面，投到海里面就死掉了。那么这些人就好害怕，看见这么大的一个奇怪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就要请主耶稣离开。那么这个人呢之后啊，他被主把鬼赶出来以后呢，这个人呢，他在主面前呢就清醒过来了，就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然后呢，这他之后呢就求主耶稣啊，可不可以啊，就是说当主耶稣回去以后，看这个人呢，希望可以跟着主耶稣继续的跟着他去传道，或者是去跟着门徒一起。但是主没有给他这个要他跟着他，他就打发他回去，就说他要你回去吧，把神在你的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啊，要你回到你的城里面来传扬主耶稣到底做了这么伟有何等大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了在这里看见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他不但是环境风暴里面做主，他是灵界里面他也是主。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了，在灵界里面呢，虽然人好像都是迷迷糊糊的，主耶稣到了那里的时候呢，那些人都不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到了那里，谁是第一个认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呢？原来是那些鬼，那些魔鬼的那些污鬼，他们在灵界里面非常的清楚，主耶稣来到地上来，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第一时间就冲上去来跟主耶稣求不要让他们受苦。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什么一个提醒跟鼓励呢？就讲到啊，今天我们属于主的人呢，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大的一个福气跟保护。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经历，特别是我小时候怕鬼，那听见那些鬼故事的时候害怕的不得了，也睡不着觉，是不是？在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那个时候流行，在中学的时候流行在收音机啊，半夜他们会播那些鬼故事，然后我同学常常都在那里听这些鬼故事，觉得很好玩，我也跟着听，我害怕的不得了，我好多个晚上我都是听，我害怕的不得了，然后我就那里就睡着了，然后好可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 那我那个时候我不懂，然后好害怕鬼啊。但是我慢慢在主面前成长的时候呢，哎，慢慢在主面前发现，哎，主，我里面有这个新生命的时候呢，哎，我发现了，不是我们要怕鬼啊，是鬼怕我们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激励啊，因为感谢主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灵界里面呢，这些鬼他们是好害怕主耶稣的，他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一直从开头一直讲了，就讲到，哎呀，主耶稣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不单只是让我们在生活上面有一点帮助，原来在这里，在灵界那里，当我们得着了主的圣灵，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在鬼的眼中，哇，他们看见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是主耶稣来保护着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说不用怕，我们向着这一些东西，我们不用怕，我们只要好好的活在主的里面啊，我们就能够蒙极大的保护啊，感谢主。那还有另外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讲到这个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啊，这个人呢，一开头你看见他被鬼附的很厉害啊，没有自由，很痛苦，然后也可能身上有很多的伤，看见他的一个人生的开头是非常糟糕的，你看见吗？这个人在短短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一开头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的前大半生可能都是一个很糟糕、很污秽、很黑暗的一个狭制的光景中，但是他在这里遇见主耶稣以后，立刻在这短短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他的翻转，你看见吗？他这个翻转以后呢，他明白过来，穿上衣服，然后想要跟随主啊，但是主要他去为他做见证。回到他的城里面，我们看见他后来主要我们的这一个写福音的这些作者记录三个福音书来记载这个格拉森人，要给我们一个激励跟鼓舞，就是说我们无论我们的开头有多糟糕多不好，当我们来到主遇见主了以后啊，主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个翻转的工作，他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前面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荣耀的盼望，让我们好好的为他而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反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跟鼓舞。那么我们再继续的往前交通这个感觉，在这个鬼啊，我们看见这里讲到在路加福音这一个人呢，被鬼附的人呢，他是被人看守的，然后里面讲到有铁链跟脚镣来捆锁他，这些讲到是什么？这些讲到的是人用人的方法想要来做一些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往往在仇敌的面前呢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很快这些脚镣啊、铁链啊，都很快就被挣断了，是不是呢？然后鬼继续的要做工，所以这讲到鬼是不怕人的方法的。我们用很多人的方法来想要帮助一下这一些情况呢，没用。那鬼怕什么呢？鬼是怕主耶稣基督他的名，诶，主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不是跟他比较什么力量啊，力量谁大谁小，不是，也不是讲谁比谁聪明，也不是，主耶稣来他就问他，你的名叫什么？所以在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名，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当主耶稣的名在你的时候呢，这个污鬼立刻就要降服。所以这里讲到人的方法不行，但是神的儿女主给我们他的名，我们靠着这个名我们就能够得胜。所以感谢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乃是我们征战得胜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全能的名，这样子鬼立刻就要退去。所以感谢主，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了。所以在这里有两方面的提醒，一方面对于属灵的事情，鬼啊这些东西，一方面是消极的，就是说我们要谨慎一点，就是不要好奇的去摸这一些招鬼啊，或者是算命啊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一些因为这些污鬼喜欢附在一些东西上面，所以不知道你摸这些东西搞那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给他们开那个门，那就很糟糕。所以在消极的一方面我们要谨慎，不要乱来，不要好奇，好好的住在主里面蒙保守。那第二方面呢是正面的，就是说主在我们 基督徒里在我们的生命，他赐给我们他全能的名，我们每一次每天开始生活，每天每次聚集，每次服侍，我们是奉他的名的时候呢，我们来尊重他的名，我们来运用他的名来祷告，我们在这个名底下我们有很大的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个是正面的提醒，我们要学习运用主耶稣基督全能的名。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常常进入一个习以为平常的光景中，就是说我们吃饭祷告，聚会祷告，什么时候都祷告，我们都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不是？很多时候变成一种寻就跟这种平常的，觉得没什么啊，就好像在口头讲一讲。但是这一次我们主耶稣给我们提醒，每一次当我们奉主名祷告的时候，是宇宙里面一个好大的一个祷告，一个权柄啊。所以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名，我们奉他的名祷告，是不平常的一个东西，感谢主。好，我们继续往前了。我们下面呢到了77。这里我们继续在路加福音看见的是第八章40到56。这里呢记载到在加百农的一个故事。主耶稣当他从格拉森把这个富鬼的鬼妇的这个人的救回来以后呢，他们又开船回到他们那里。回到那一边，就回到他们原本的地方，在加百农。在加百农呢，在他们呢遇见了一个管会堂的人，那里好多人啊。那在当中遇见一个人叫做雅鲁，这个雅鲁他是一个管会堂犹太人，他来到他面前，主耶稣面前呢就俯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雅鲁他家里面他是犹太人，他有一个女儿，独生女儿。这个独生女儿大概有12岁。那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她刚刚死，那在其他的福音书讲到她快要死。那无论如何，这个雅鲁呢她非常着急，因为这个独生女儿病的一个地步了，快要死了。那她来求主耶稣，求主跟她一起回到她家里面呢，去按手来医治她小女儿，那使她可以活过来。那么这个故事呢，但主耶稣很好啊，他听见这个雅鲁在这么恳切的求主的时候，他立刻就起行要跟着他去，来到他的家里面来医治这个女儿。那但是在路上的时候，因为人很多啊，那很多人急着他，那在这些众人急着他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有一个病，她这个病是什么呢？就是她这个有一个血漏的问题。这个血漏就是他这个血漏不是单单一下子流血好像受伤了，是12年一直在流血的这种情况中12年。那所以看见这个女人呢、啊、她是受了好多的苦，并且在圣经路加福音里面跟其他福音书都记载，她这个女人呢、啊、为了医病把自己的健康能够弄好的缘故呢，他把所有养生的他的钱啊，他的资源啊，全部都投在这个疫病的上面去，找了好多的医生。但是很可惜在马可福音讲到，在好多医生上面不但没有帮助他，并且他受了好多苦，又用尽所有的钱，一点都不见好，并且反而更加病情更重了。所以这个女人好可怜啊，他在他这个情况当中，他遇见了主耶稣，他心里面就说啊，他就想来摸一下主耶稣，他可能听见主耶稣行过医治的神迹，所以他来到主耶稣的后面就想要摸主耶稣，他觉得我摸主耶稣，他的那个就得医治了。那他的确他摸主耶稣的时候呢，那个病他立刻里面就感觉那个源头就干了。我们看见这个女人立刻就得医治了。那么主耶稣他里面就突然间感觉到诶，从有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那他就感觉他好像有那个女人要摸了他一下，他感觉到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就转过身来再找那个是谁摸了我， 然后那些门徒在他旁边就笑主耶稣说，那么多人你看还说谁摸谁吗？但是主耶稣知道他希望给这个女人一个机会，在众人面前来在承认主在他身上做了这个信心的医治的工作，是给他的一个恩典跟机会。所以主耶稣周围的在找这个女人，那个女人知道在主耶稣在找他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不能再隐瞒了，就不能再隐藏了，就把这个就来到主的面前，战战兢兢的伏在他的跟前，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然后主耶稣对他这个女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就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所以这里讲到主耶稣同样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要得着的是什么？是这个女人里面的信心。所以看见在这个经历里面，主的重点是要建立她的信心。然后下面也是一样，然后医治了这个女人以后呢，继续的要到了那个雅鲁家里面呢，那主耶稣在路上面的时候，有人在路上的时候就来跟那个主耶稣说，那个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不用再劳烦主耶稣了。那主耶稣听见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就跟那个管会堂的雅鲁说了一句很短的话，弟兄姊妹也很熟悉，我想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诶，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没有信主的人呢，都这一句话都很熟悉，常常都引用这一句话，原来是从这里来的，雅鲁的医治的经历来，雅鲁女儿的这个经历来的。那这里我们看见了，不单只是那个血肉女人主要得着她的信心，在这个管会堂的雅鲁的身上，主同样的一个，所以讲到他要得着的是什么？是这个雅鲁里面的这个信心。感谢主。然后的确主后面我们弟兄姊妹对这个故事非常熟悉，我就不详细的讲了。他到了那个雅鲁的女儿家里面的时候呢，带着父母，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在他们的面前呢，拉着那个女儿的手，那个女儿就起来，然后就给她东西吃，然后所有的人都很稀奇，但是主就告诉他们不要把这个事告诉人。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感谢主啊，我们看见什么？主要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激励跟鼓舞呢？我们看见了，在这个雅鲁的女儿的病跟血肉妇人得医治，主允许他们在人生中到了他们的一个尽头。这个血肉12年用了所有一切的方法，医生的医治到最后不行，还反而更差了，到了尽头。然后这个雅鲁的女儿不但只是病重，最后还病死了，所以死是一个尽头，是一个尽头。所以主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好像都让他们在经历中到达了他们人生的一个尽头，但是主没有让他们的尽头成为他们的终点。主在他们的尽头里面呢，他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就是借着信心，他要他们进入对主的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要认识到主不但是风暴里面的主，不但是灵界里面做主，并且在所有的疾病、死亡、所有的这些瑕疵的里面，主仍然是主。哎，感谢主，这个是信心的一个突破。所以感谢主啊。不但如此哦，我们留意到一个点呢，就是这里这个女儿她是12岁，然后这个女人12年血漏，那这个数字12是讲到一个永远的完全的一个数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点了，就是说主好像在这里不单单只是要解决他们这一个身体上面的疾病跟死亡的这一个短暂的这个问题，主他的目的呢是要把这个借着他们的信心呢，要解决他们这一个永远的这个事情，这个要把他们救到一个完全的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他这里虽然是医治了这个血漏，把这个女儿从死里复活，但是主的救恩不只是停在那一点上面，继续往前的，主的信义要借这个信心继续的往前的带领他们，要把他们救到他的天国里面去。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一路都是信心的一个成长跟功课，这个是主在他们身上的一个信义。所以今天主也是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功课，但愿这个信心呢，主要继续的把我们救到他的完全里面去。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看看这个血漏的妇人，我们也是受到一些提醒，就是讲到这个妇人呢，他也是用了好多人的方法，就是所有的医生都帮助不了他，所以感觉到这个人的帮助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我想这一个血漏的妇人呢，对我姊妹她来说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她是在诊所里面工作，所以她有好多的这些病人呢，她心里面都好有负担。我知道她对这个血漏的妇人的故事非常有感觉。那我今天我不是他，我不知道他可能以后会有点交通，但是呢我今天只是想说，这个我的感觉就是呢，这个人的帮助非常的有限，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了，但是呢为什么说人的方法，为什么这些医生他医不了这个病人呢？因为啊，医生的这些医治啊，都是来自人的这个 symptom，就是讲到他的外面的这一些症状，但是主耶稣来不是要只是治我们的那个外面的症状，乃是要治人生命根源的问题。哎呀，这个所以在医学里面也是这样子，现在好的医生呢，不是要看你外面头痛给你吃止痛药，那你痛药给你吃，不是这样子的，乃是他要慢慢的仔细的询问的时候呢，要找出病的那个根源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你的生活习惯有问题啊，是不是你吃错东西呢，在营养上面有问题呢，在把这个找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方案。所以感谢主，主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生命根源的问题来把我们治好，这样子其他的外面的症状的那些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是不是呢？所以这个血漏的妇人来到主面前是一个很大主的恩典了、啊、他也是有这个智慧来选择最后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摸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就把他这个根源血漏的这个源头啊，这个血漏的问题解决掉了，就干掉了。然后他同样的，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也是有许多的漏洞，是不是？这个血是代表生命的，这个血漏就代表好像我们有很多的生命不完全的地方，很多的洞，我们的这个洞就把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啊，神给我们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祝福都流走了，一直都流可能流了12年，流了很久了，但是主，我们要认识主，要来到主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些漏洞都修复好，让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成为一个能够盛装主的丰富的一个器皿。也感谢主，主愿意来做这个医治的工作。所以希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来经历主的救恩的时候啊，主能够越来越多的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的是在生命中能够有一个从根源里面被拯救的一个经历，这样子我们在生命中才能够有好的成长，并且在生命中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就今天交通就先停在这里，把时间交给孙弟兄。
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们提过啊，四福音书呢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啊，我们说过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圣经中记载的这许许多多的事迹啊，都证明啊，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无限的权能，无论在自然界里面，无论在超然界里面，无论是我们生活中所遇的一切情况，主都有权能啊。所以呢，今天呢，主让我们看见在这许许多多的事迹的里面呢，那么主如何显明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同样的，今天主也是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经历啊，那么来证实他。所以呢，我们不是光听到光接受一套的道理， 我们在生活中，在生命里面经历他是有全能的主啊，这样的话呢，那么你才能够从你的生命中见证啊，证实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说讲的这些故事呢，就说明了这些情形，并且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啊？这几段的经历里面所讲到的那个难处啊，都是很大的难处，不是普通的难处啊。比方说这个在75那里讲到在船上在海中，对吧，如果是小风小浪啊，哎，这些门徒们就解决了，因为他们是都是打鱼的人们，常年在海上的，这小风小浪那起了个暴风啊，哎，这下子就超越了他们的能力的范围。所以有许多时候主许可一些艰难临到我们呢，弟兄姊妹又主的美意啊，呀，这个越发要证实人不能，神是神能。所以经过这个门徒们就说，这是什么人呢、啊？对不对啊？这是什么人？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呢，你有没有过一次你觉得经历，哎呦，主是这样的啊？弟兄姊妹们，不是你平常所听见的，因为呢，我们生活太平淡了，有时候没有什么经历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还觉得他比主耶稣更聪明呢，所以我们就替主耶稣出主意啊，给他定规这个定规那个，对不对啊？他们觉得他好像主啊，你应该这样做，主你应该那样做啊，告诉主怎么做，这个都是没有经历啊。如果你在经历中间的话呢，弟兄姊妹就感觉到啊，主真是何等的特别啊！这个，所以呢，在这里啊，所说的这些。也是告诉我们，主许可我们周围发生很多的事情，啊，为要证实他是有全能的主，并且我们看见在这里主医病啊，那么我们知道有人说主耶稣是大医生，那么一般来讲医生呢都是用药啊，对不对啊？或者用手术啊。主耶稣医病不需要这个，所以主的医病是叫做全能的医治，是吧？他用全能，他说一句话，那么病就好了。那么也有人曾经讲过说呢，哦，主耶稣医病啊，神迹啊，他们不太相信神迹啊，他们就说呢，原来呢，比方说你生病，你这个。需要吃一个礼拜的这个抗生素啊，他说主耶稣来之后呢，就在这个一秒钟的里面呢，把你一个礼拜所吃的抗生素啊，通通打到你身体里面去，所以你就好了。他这样解释神迹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大的错误。主耶稣从来不需要用药的，我们记得主耶稣从来不需要用药的。他是用全能医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有全能的，所以当你生病来到主跟前祷告的时候，是依靠他的全能，他不是需要 弄药给你吃，医生可以，当然今天我们说一般的小病医生也能医了啊，主也借着医生的手医我们，但这里呢所讲到的就是全能啊。那么在这个76这个地方啊，就讲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我稍微解释一下，在马太福音讲到说有两个被鬼附的，那么呢，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讲是一个，那么到底是一个呢，还是两个呢？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就困惑了。那么按理讲呢，圣经这样摆在一起来看是有两个，但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跟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讲到一个呢？这里呢有一个原因啊，弟兄姊妹们，就是说什么人家说可能这两个被鬼附的有一个比较厉害，有一个比较弱啊，所以呢这个 路加马可记载的呢是那个比较恶的那个鬼啊，所以另外一个呢是大概比较弱，没有太多的表现，所以其实是两个啊，所以这个在格拉森的地方是两个鬼啊，所以呢圣经呢这地方并没有说是出现矛盾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这样子来领会它啊。那么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有趣的，就是在路加福音讲里说，这里讲说呢，那个被鬼附的人说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的人，这个人呢是在城里面被鬼附的啊。所以你知道我过去曾经听见一些弟兄们他们比较有这个赶鬼经验的人的啊，有点经验告诉我们，他说那个鬼啊也有地区性的。
嗯，
哦，我前面不晓得，后来听了鬼原来有地区性的啊，你知道黑暗的也是个国度啊，仇敌也是个国度啊，所以他有执政掌权的，对不对？他有管辖的，所以他自成一个系统的，所以以前呢，有人发觉很奇妙，就是有的时候呢。哎，你从这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的确那个鬼也追不上去了。
嗯，
啊，就是因为他不能跨界，你知道吧？哎，这个东西的确是很奇妙。比方说，有人在这个台湾呢被鬼入，哎，跑到美国来，哎，没事了，因为那个鬼也到不了美国啊。所以这里讲这个在城里面，你知道吧？他的确他。所以这个鬼啊，不仅有时间的限制啊，刚才我们第二题，你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你也读到了啊，那个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嗯，
所以你知道神当初创造时间的时候呢，不仅把我们这些人摆在时间的限制里面，整个超然界的事物也在时间限制里面，所以魔鬼是有他的时候的，所以这个你看这些鬼都知道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呢我想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对我们也有一些的帮助啊。感谢主，主在我们里面是有全能的，必须要有信心相信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的时候呢，你才不会多去求人，你会多到主跟前去，否则的话我们老是求人的帮助呢，当然我刚刚讲小难处也许人帮助就过去了，对不对？有的大难处的话呢，哇，那个人也帮助不了，所以这里所有的经历都是人手所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没有不需要惧怕啊，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主的跟前，主今天没有容许那些超过我们能力所有的难处临到我们，我们感恩，对不对？一样感恩。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呢？很相信一件事情，即使有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做的事情呢，主也能对付。你要有这个信心啊，这个真是在我们里面，这样的话你就无所惧怕，无论从环境来的，无论从这个什么超然界里面来的，都不需要惧怕，啊，主永远是我们的依靠啊。我讲一个这个小的故事啊，很有趣。我这个大概可能二三十年前，我又到这个普门有一个你知道那个瓦素啊，有一个学校在那里啊，华盛顿的州立大学在那里的。那么他们有弟兄们请我到那去开特会的，他们人不多啊。那么我去都是学生，那么跟他们讲到了这个，但是你知道吗？他们跟我们的环境上不一样，他们那个弟兄们中间呢，脑子里面想象的就是这样子啊。你一个传道人到这里来了之后呢啊，他不仅听你讲道啊，他还要你为病人祷告啊。哎呀，我以前呢，这个有时候到一些地方去，实在有点为难啊。我说我来这里跟他们讲讲道就行了，我也跟他们讲我没有医病的恩赐的，因为我们相信圣经中啊，主把医病的恩赐量给有的人是有医病， 他不管，他们觉得他们有个迷信，觉得传道人祷告就比较灵啊。
嗯嗯
你来了，那么就非祷告不可。所以有一次到那去，那么到一个家，到在一个弟兄家里，进来了一个弟兄，他是呢在当地大学学数学，他毕业了当老师，结果呢他得到这个骨刺，这个肩膀上的骨刺痛得不得了啊。他说上课的时候这个手拿起来写这个黑板都没办法写，他说有时候在家里面痛着他会哭的，哎呀叫啊，没有办法，找医生也看了什么按摩的什么的，这中啊中医啊弄也不好啊。所以那些人正好到那个弟兄家，那弟兄说啊为他祷告，我开头我有点为难，但是人家这个叫你祷告你也不能推啊，对不对啊，你侍奉主的人你这个无法推辞的了，对不对啊。哎我心里想好吗，为祷告嘛，为他祷告一下可以了。我心里想说你们呢这个太莽撞了，也不知道什么人，反正传道人来了就叫他祷告。我只好为他祷告，说给他按个手给他祷告一下。祷告完之后呢 我就走了，我就从那里回到西雅图来了。诶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传来消息啊，他好了。哎呦哎他好了，连我也很诧异啊。我说我那天我也没什么大胆表现我的名啊，那也没有。我说人我没办法，我说主我没有，我不能医治，对不对，你能医治，那么我祷告可以了，我就这么轻描淡写的给他祷告一下。结果他说他好了。没有，结果在学校里面大家就传开来了。你知道那个学校啊，大陆来的这个学生很多啊。所以他们一大家就在那传说，哇那个孙某人到这里来啊，他是有特异功能的，因为大陆都很相信这一套，对不对，有特异功能，他们就传开了说我有特异功能。哎呀其实我也不晓得，我就是奉主的名嘛，给他祷告一下。我也没像主耶稣一样感觉这个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我也没有，我也没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我只是轻描淡写的奉主都没有他祷告。但你看主听祷告啊，主实在是怜悯，我觉得主啊不仅是医治了那个弟兄，主也让我有个经历，让我知道在我里面的主不是普通的，他是有全能的，既然奉他的名祷告，对不对，所以呢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印证，是一个证实啊。教会里面呢侍奉主呢这个信心呢能够更坚定更加强。
Amen.
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必须相信在我们里面的主他是有全能的主，他不仅能够叫风浪静止，对不对，他不仅能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那个雅鲁的女儿死了就在他复活啊！你坏血肉啊漏到一个地步人都束手无策了，对不对，主能够医治他。我这里呢有一个很好，就是坏血肉的妇人呢，他里面有一个信心，他就摸主啊，所以呢我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遇见一切事情的时候，你要摸到主啊。那今天主在哪里？主就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怎么摸他呢？要在灵里面，你相信他，你在灵里面摸到他，有他的同在就不需要。就我这么多年侍奉主过来之后呢，我里最直到今天，我里面一个感觉是，主啊，只要有你的同在我就什么都不缺乏。就像这个何淑文姊妹写的诗歌一样，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证实一件事情，有你就够了。但是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光活在道理知识里面，每个礼拜夹圣经做礼拜， 天庭道有点活动，跟主之间都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没有这个碰上，对不对啊？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呢，这个活的是太外表了啊，所以我们要在灵里面。所以你每天呢，在主面前祷告，你说主啊，求你显明你的同在，你里面的摸到主的感觉，什么都不需要惧怕啊。我这些年，我真的是，我有很多的经历的故事，当然没时间讲了，这是。以后有
开特会
啊，
开特会讲，
开特会讲。其实我有些也讲过，有些弟兄姊妹知道啊。但是呢，对我来讲，越过越感觉到主在我里面的真实啊。的确，我们基督徒需要能证实这件事情，所以四福音书讲到这么多的故事，就是看见我们说哦，主在那里，难处就没有，对不对？今天主在你里面呢、啊，对不对？所以在经历中间啊，我们要跟主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好了，不能多讲，时间过了，要把时间交还给学文。
好的，谢谢兄弟兄。
好，下面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愿意住在我们里面，你也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
yes.
你要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就像你这样子带领门徒，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越过越能够认识在我们里面的比万有都大，对吧？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所得着的是何等伟大的主，在我们里面你愿意来教导带领我们，对吧？我们愿意把心里面的所有的爱带来归给你，
对
吧？愿我们真的是越过越多的认识到你的宝贵，认识你的美丽，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的能力，对吧？我们感谢你，愿把荣耀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交通之前来，我们来看一下聚会网站上面的一些报告的事项。好，这一个要来的主日是主日信息是梁家俊弟兄跟李世伯弟兄交通，柯云弟兄跟张立邦弟兄翻译，请为弟兄们的信息主日信息的服事来代祷。然后这一个主日的下午一点钟，我们有受浸义义跟波饼义义的交通，是在下午的一点钟主日。然后在下面的主日呢，就是在29号我们会有受浸聚会，继续的为着有新受浸的弟兄姊妹继续的祷告。然后我们继续的纪念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主来刚强他们里面的信心，也让主的意志的全能的意志能够显明在他们的身上。也继续的为着10月份我们连长孙立兄要去温哥华的特会服事来祷告。好，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下面我们就可以分组。